那在这里每次走到这个房间508的时候呢，感觉就是真的是圣灵在这里。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来到这里，神知道他愿意住在这里，他愿意在我们当中啊行走。你要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话呢，那我希望你下一次来的时候带着你的一颗心，跟他跟我们的阿爸父神啊有一个对话。你走进来将你的心给他，我相信你的生命都要开始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在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充满万有，全地都是你的，你是全地的神，全地的主。主，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是如何的被这一群你所造的人所伤害，但是主啊，我们求你，求你转眼的看着有一群人想要更多的认识你，想要更多的来爱你。但愿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安慰你的心。今天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或许在你的话语上，或是对比着这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但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世代，真正的认识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仰望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许哈的名，阿们。我们走进来我们就说小巴小龙，对不对？今天再一次的我们看见神在今天的妥拉里面在最后跟摩西对话的最后，他怎么说到小巴的安息日呢？这是他与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永远的约，是一个证据，不会改变的。然后他讲的一句很清楚的话就是你们六日要做工，但是第七日呢要安息，在他的里面来亲近他。我常常听到有人讲，特别是信主的，我们说信主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常讲我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听过没有当你说你跟他讲说要守安息日的时候，他总会讲这一句话，每一天对我来讲都是安息日。那今天我们就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回答，你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你每一天都躺平了，你不用做事了，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六日你要做工，他第七日呢你要安息，守为圣日。就这么，就只有这么一天，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我看没有一天是安息日，是真的。在这样的人的心里面呢，今天的题目叫做 Kitty 上。其实我在来的时候，来到东京的时候呢，我也不停在思想，我到底要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知道就是每一年我们总是会重复又重复在讲 每一个 portion 每一个这个妥拉的这个portion 哈。那如果我今天有漏掉不讲的，没有关系，过去也讲过，在未来还会讲。可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就是一个信息啊，一个提醒。那所以让我们耳朵能够打开来听听看。你知道摩西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不要讲过前面，我们在讲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摩西在哪里？他在西乃山上，或是有人说他就在天上也可以，因为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上，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在地上，但是神跟他在谈论的是什么？谈论的是在地上。有一天你下去以后，你要数算百姓。Kitisa， 当你数的时候，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就是每一个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来到你面前走过去的时候，他不能这样过来走过去，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必须要拿出半舍客勒的银子给你，不是给你，不是给摩西哦，给谁？给耶和华做礼物。那这个半舍客勒的银子做什么用呢？赎价。首先它是赎你的生命，赎你的生命。然后呢，这个赎价呢，神说就作为在会幕里面啊，这个会幕事工，圣殿里面的事工所用。可是他又讲一句话，这个钱是给谁的？是给耶和华的，是不是？是给耶和华的。那当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一个感觉就是，你知道神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他有没有叫他们，你们要认罪悔改？有没有？你们要认罪悔改我才跟你们立约，他是不是这样讲的？考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你们一定要牵牛羊来到我的面前宰杀，然后替你们赎罪，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只有问他们一句话，就是你们若愿意遵守我的，就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对不对？我就跟你们立约，你们就做我的百姓，就这样子。可是主啊，他们有罪耶，那怎么办？他没提。后来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也会讲到，他从来没有提过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们要怎么？没有，他只有要求你们，你跟我立约，你要听我的话，你要遵守我的约。可是来到这里，今天 Kitty 上，你来的时候呢，你要把赎价，赎你生命的那个价银给我，给耶和华做会幕用的，免得你遭殃啊。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是怎么遭殃？有没有想到约伯记啊？约伯记看过了没有？读过没有？读过约伯记啊。约伯记他这是在神面前天天过着非常敬虔的日子，但是当神在跟撒旦对话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你看他真是一位他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约伯是之前的，他就很听话，然后他尊重我，他敬畏我，他所说在这个地上呢是一个义人。但是撒旦是回说什么？他当然敬畏你了，他当然听从你的话了，因为你用围墙这个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属于他的都围起来了，你保护他嘛。就因这一句话，神接受了撒旦的挑战，使约伯进入了一个想都没有想到的凄惨的那个地步，对不对？ 你先放在心上，今天我不讲约伯记，我只是提醒你这一件事情。撒旦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快到了，他可以控告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他可以控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很多事情神不知鬼不觉，那你误会了，神也知鬼也知，都知道的。可是这群百姓才跟神立了约，神要他拿半舍客勒的银子，那个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有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银子的，不是，就是可能就是拿着银子来，然后称一下这个重量，但我相信也是不多的，用这个钱来赎你，作为你生命的赎价，好，你就可以过去。那么如果那个仇敌要来控告你的时候呢，银子代表救赎，是不是？你代表救赎，他生命已经得赎了。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也许讲话 讲得快，我是把你们当成都已经明白的，耶稣啊预表的耶稣啊耶稣啊的预表就在这里，暗藏在这里，你知道吗？你要认识什么叫代赎，这个就是代赎其中之一，代赎。那今天从这里开始，我们要看见神对他的百姓，这些立约的百姓，以与他立约的百姓，尽管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管他们是不是有罪，暗藏的罪，没有认识，没有悔改，没有认罪，在神的眼中，当他们跟他立约的时候，这一群百姓就是属他的，就是属他的，谁也不能夺去，谁也不能控告，属他的。你一定要记得，但是神每一步每一步都有预备，都有带领，这是第一步。到利未记你会看见要牵着牛羊来献祭，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们知道牛羊的罪都 牛羊的血都无效的，其实是没有用的，一直到他的爱子。所以我希望你们听了很多年的妥拉，听了很多年的道，你要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些百姓，属他的百姓，第一，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他们，这是一个基石，在约里面，在约里面没有人可以控告他。但是神在他的名字里，今天我要讲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里那个题目啊，就要讲隐藏在他名字里的这个奥秘。当我在想到这个每次用奥秘的时候呢，我想哎呀太多奥秘了，这个也是奥秘，那个也是奥秘，其实这个是打开的，只要你一点你就明白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来到基提撒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有怎么讲，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的，就在这个妥拉里面，就是什么，就是立约的百姓他们犯了大罪，犯了很大的罪，就拜金牛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要先提这个呢？你知道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时候，讲到约，有没有？约神在西乃山立约之后，就在这里马上40天 四十天都差不多，还没到，他们就已经拜金牛犊了。所以这个约有没有就破掉了？就破掉，他们犯背约了，他们背约，神明明讲你们不可以，立刻就背约了。那背约的结果，背约的结果是什么？神可以，这位立约百姓，另一边是神，对不对？这个背约的结果是神可以马上就把这一群百姓完全的毁灭掉，除掉，杀掉，都他都是有意的，神都是有意的，他可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摩西带祷。起初神告诉摩西说，我不要这群百姓了，然后我要兴起你的后代，摩西你的后代来取代这一群人。摩西有没有说很好，太好了，他们这个应着景象，他不行的。我告诉你啊，圣经真的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摩西以色列人立位族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敢不敢？他不敢，摩西不敢，他不敢接受。好啊，主啊，我真的是不配，但是呢，看到这一群百姓真的是，哎呀，真是应着景象，那你就多多怜悯嘛，带领吧。我告诉你，摩西一句话都不敢讲，他不能，他不想，他不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啊，你看他摩西神跟他讲以后呢，摩西怎么回答？我们看摩西怎么回答，这个很重要。我每一个地方我都告诉你们很重要啊，这实在是很重要啊。好，我们先看一下哈，我找到一下的。摩西在32章11节到14节好了，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起初神跟摩西讲，你的百姓犯罪了，你的百姓马上就被背叛了，背约了，你的百姓拜偶像了，但是你带出来的，神说摩西你带出来的，但是在这里摩西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大发烈怒呢？从圣经开始，从创世纪直到这里，你看到神大发烈怒，这件事情让他大发烈怒，不得了的是，他看到那个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败坏了，神的心是什么？忧伤啊，他的心是忧伤，对不对？来到这里，神大怒。这百姓，摩西说，看他讲，这百姓是你用你的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使埃及人是仇敌？对方那个仇敌议论说，神以色列的神把他们领出去是为了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撒旦可以这么控告的哈，但是摩西说：“求你转意，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他说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提醒神，我必使神说的，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还没有进去哦，才出来哦，对不对？这是你讲的话，你说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妥拉真的很简单啊，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了，他就后悔，后悔什么？神做事会后悔啊，因为摩西真的知道神的心，他讲中了神的心意。神可以发怒吗？ 当然可以，是圣洁的神实在是受不了，真的没有想到，他当然早就知道这群百姓会背叛，这群百姓会背约，这群百姓会离弃他，他当然知道，他还是继续的持续的带他们出来，继续的把他们称为我的百姓。但是真正发生在你的眼前的时候，神的心真的是，你们怎么这样子呢？你们没有看到那石灾吗？你们没有看到红海的分开吗？你们没有看到一路这样带领你们吗？没有看到在西奈上跟你们立约的时候那种整个的那个景象吗？怎么那么快就背约了？但是呢，神都知道这一切，他都知道。可是当摩西讲出这一些话来的时候，或许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给神一个台阶下了，不要气了，你就知道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你注意摩西的话，你注意神的反应。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要再一次的把大家带到一点上，如果今天你再继续听到取代神学的话，取代神学的话，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的话，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大罪，不讨神喜悦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话，到现在还有很多整个的神的话语里面 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完成，你明白吗？都还没有完全成就了，他的话语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了。而你今天说这一群百姓不好，有更好的，而且都有很理直气壮的话来证明说教会就是从他们讲耶稣基督所拯救出来的这一群人已经取代了以色列已经过去了。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你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你是在对，等于是在对神指着面说，你说谎，你没有做到，你知道吗？这个很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的。连摩西，我刚刚讲过，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立位支派的，他都不敢。而我们是谁呀？我们是成为外邦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太大胆了，解释圣经真是胡说八道。我可以跟你讲，真的是胡说八道。好好的去读，好好的认识神的心。所以教会要惊醒，要惊醒，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问他。我要讲的就是，取代神学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那我过去已经提过又提过，提过又提过很多次，你们可以回答我了。神在耶利米书31章所讲的话，有没有讲过？我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那个35节到37节，如果没有印象，再听一次。他说，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太阳月亮的定力能够在我的面前废掉，就是掉下来了，没有了，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教会是属灵的以色列，这种说法是不成就的，不能够成立的，你们要记得，教会是属灵的以色列是不能成立的，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你一定要听清楚。那我们是谁？我们是被嫁接进来的，你一定要记得， 这群百姓与他立约，在神的眼中是永恒的约，永恒的约，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耶和华如此说，能够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所行的弃绝他们。神有没有看见以色列所行的？当然有。以色列所行的，其实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能够讲他们的。你不要讲了，我也不要讲，我不敢讲了。神都知道，他是那一位被得罪的，也是那一位施行审判的，也是那一位施行拯救的神。听进去，所以今天你们允许我，因为我真的是预备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昨天14号，今天15号，是吧？是普尔日，普尔日，你们知道普尔日，读过《以斯帖记》了吧？读过了。我们今天为什么改了这个你们这个礼拜所读的不是列王记上跟改成那个以西结书，那还有这个新约的部分，因为我有很多要从这里要来告诉你们，你们要学习要知道的。不管以色列再怎么样的坏，不管以色列再怎么样得罪神，今天的陀拉告诉我们，摩西代求之后神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32章哈，你看32章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然后神对摩西说：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哪里啊？神就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对不对？神也不提了，我告诉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吧。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你要记得，西乃山的约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跟着他们。这个跟着他们的这一位立约的使者，没有离开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继续跟着他们，一直跟着他们。但是他是施行，他可以施行神要他做的事，审判，可以刑罚，可以赦免。很多时候我们说他是谁，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神在这里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领路。如果你说耶稣啊就是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话，我请问你，谁与这群百姓继续同在？就是那个不要跟他们去的那位神，你知道吗？还是神派，他说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去，我不去，我怕我去我就把你们全部都杀掉了。可是你一定要认清楚一点，他是充满万有的，神是充满万有的，你叫他逃到哪里去，躲到哪里去，他都在那里，你知道吗？他都在那里，可是他就是遮掩他自己了，掩盖他自己，你看不见他。但是你能看见，你能够认出来的是谁？那个在他们当中的立约的使者。下面这一句话，我是觉得我常常震撼我的心。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神没有追讨他们的罪，但是神有没有忘记他们的罪？有没有忘记？有没有涂抹掉他们的罪？绝对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说，当我追讨他们的罪的时候，到我追讨的日子，罪会满盈的。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等到罪恶满盈，不要说是以色列百姓，亚摩利人，神说这块地还不能给你，对亚伯拉罕说，对不对？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呢？他们就要被从这一块地上赶出去。一千多年、哦、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犯了多少次的罪？神已经告诉他们，早就讲好，你们犯罪，你们就要被掳，你们就要被踢到世界各国去，一直到最后，一直神忍耐到最后，将他们踢出去，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好，你继续犯罪一千年，可是总有一天来到了，那一天来到，就一天来到了，就把你怎么样，分散到世界各地去。那我请问你们，神的怜悯长吗？长，可是他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怎么样？惨灾啊，没有回头路了。他为什么怜悯这么长？要他们悔改，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圣经为什么他差派那么多的先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朝代都去要他们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回到我的话语，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典章，是不是？有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没有悔改。甚至于说那个西底家不是是好把那个自己的弟兄当成奴隶的，好好先让你们回去，我们回去，放你们自由。他过了不了多久，就是啊，我们后悔了，你们还是回来，你们一定要回来啊，继续当我们的奴隶。那神就说什么？好，从现在开始，我就让刀剑自由追杀你们，对不对？记不记得？我希望你们记得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啊，怜悯，怜悯，怜悯。不是百姓悔改洁净自己，还是有的，还是有愚民的。你们要记得，历世历代的以色列百姓不是全部都是，不是全然败坏的，还是有愚民的。神还是有保留这些愚民的。可是当神在追讨罪孽的时候，是全部的人，因为他国家为单位，全部的人都在一起。这个你要放在心上，你要记得，你要记得。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神的话语，神的名字呢？我们一定要，我以前跟你们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哈。我们先来读一下34章出埃及记34章第五节好了。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记得当时摩西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怎么跟他讲的？耶耶阿修耶耶，对不对？每一件事情他，你不认识他的名字，可是当他开始行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认出这就是他。他继续在行奇妙的事。对不起，我说我刚到东京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立刻就被这个花粉过敏，花粉赶上了啊。没有关系，感谢主，神得胜。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弟兄姐妹们，我问你，神有怜悯有恩典的时候，是在你过得很 平安平顺非常安然居住的时候吗？你会体会到他的怜悯跟恩典都在什么时候？都在什么时候？是不是都在你遭遇到一些，比方说苦难，或是遭遇到一些切身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才可能去了解明白他的名字，他对我的怜悯，他对我的恩典，是不是？他不轻易发怒，不表示他不发怒。我刚刚讲过了，一千年不发怒，有一天他发怒了。这一天发怒的时候就完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完了，完蛋了，没得机会，不得转圆了。他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他的名字，我在来从美国来到日本的时候呢，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我不推荐电影给你们哈，我只是说我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真的是把我震动的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哭了哈，可以这样讲。他是故事是在讲，是真实的故事，是一位女人，她是摄影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她应该是在法国，英国，在英国应该是，后来她战争爆发，她就到法国，到欧洲。到欧洲，然后他到哪里去？他其实是一位时尚就是那个 fashion 这种时尚的一个新闻记者，但是他去拍的是战地的那些人，人家跟他讲说这个不会有什么哈，可是他真的整个生命的被撞击的哈，真的是不可思议，然后他去拍照一些这些人啊，战争爆发，然后受伤，躺在医院里面，整个人都包起来的，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的，还有脚断掉、手断掉、炸到不行的，拍这些照片。然后一直到1944年，这个战争结束，我就长话短说，我不是讲故事哈。这个战争一结束呢。公司就要他回家了，回去吧，回到美国或者回到英国，回去吧。他说我选择我不回去，还不回去，为什么？他说我要去德国，我要去波兰，我要去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他就去了。如果说这是真实的，真的是真实的，我看见那个镜头，是我只是讲一个镜头，他们有一列火车，然后他们靠近的时候呢，他还跟另外一个同伴就用围巾把整个就是包起来这样子，然后我想怎么回事，然后军人就是那些军人就把那个这个叫什么箱，那个火车的箱门打开，那一打开呢，啪就掉下来，掉下什么？犹太人死了，发臭了，在车厢里。但是他光这样拍他觉得不够，他告诉一个士兵，他说你扶我一把，我要到里面去，他就走到里面去，他就上去里面黑黑的拍，他在做这些记录，拍下来， 然后又到一些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去过那个大屠杀博物馆的人，你应该有印象哈，整个尸体啊，堆成山一样的。好，我就不多讲，因为我自己会受不了哈。可是，在那一个当下，在那个当下，我忽然间想到一句话，就是许多人会讲的一句话。当你的百姓被屠杀，当你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当你自己在受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问这样的话呢？你在哪里？2023年10月7号，我在耶路撒冷，早上起来，那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那个在加萨旁边的一个提布子发生的惨事，一个家庭孩子不是只有杀掉而已，头砍下来，女人被强奸，男人一样的杀到整个血淋淋的。不要说以色列人、犹太人在那当下的那种感觉，我在那个地方，我完全震撼到说不出话来。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远远的看，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在美国，我在耶路撒冷，我在任何地方跟大家一同往上敬拜赞美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回到这里的敬拜赞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要珍惜啊。我在那里，我没有，不可能，那个时候不可能跑到加沙那边去看啊。但是认识的人，哇，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个马哈内亚夫达那个卖菜的女人的那个眼睛啊，那个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悲哀、悲伤、绝望的眼神，但是他还在卖菜。那天早上，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我就不再多讲。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我看到那个电影那个场景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很多场景要拍的，这个女人拍的简直是。历史的见证，我的感觉就是你在哪里？为什么大家都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在受欺压的时候，在被屠杀的时候，主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们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我信主这么久，学习陀拉这么久，我第一次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神在哪里。他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在被屠杀的时候，他在那里。他在那里做什么？他与他们一同受苦，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赛亚书52章讲过，我的百姓，你们被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初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留在耶路撒冷吗？我住在圣殿里吗？没有，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看见他的荣光 离开，从圣殿出来，离开东门出去了。他到哪里去？回到天上去吗？以西结书说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家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居所圣所。他的百姓在哪里，他也跟着去。但是他可以不可以不罚这些百姓？他不能，你知道吗？因为他是那一位公义的神，他有说出来的话，他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有祝福与咒诅，是不是？摩西的在妥拉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他们一定要受罚的。我爱你们，神说我爱你们，但是我不能不罚你们。所以有人看见说，even 在那个波兰的那个大屠杀的那个地方，那个焚烧炉里，在那个地方，也有人看见耶稣啊，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他是生命，他是生命的主，我们知道他是生命的主。可是在那个当下，敌人的罪，他的百姓悖逆的罪，他说我断不能不罚你。可是他们不能想象，他知道他不能想象，人是可以这样的残忍，人是可以这样的，真的是毫无人性。这不是他所造的，这不是他所造的人的样式，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在他的形象里面，在他的所事里面，没有这样的邪恶，没有，邪恶不是从神来的，从堕落的天使，称他是天使吗？堕落的魔鬼那里来的。所以当我看见的时候，我真的是震撼到我要哭出来。为什么？我不用讲哭哭不哭，那里面是大喊的，真的。他在那里，他没有离弃他的百姓，他没有离弃他的百姓。2023年10月7号，他也在那里，神也在那里。但是要暴露的是什么？暴露的是那个邪恶，那个亚玛利人，或是说你要讲他们，有的人说他们连你都不能称他是畜生，因为畜生比他们还好，那种邪恶。邪恶，邪恶到这种程度，他在看。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加萨，他加萨的最后，加萨会成为荒场，不再有人居住的地方。西班牙书说，加萨会成为牧羊的地方，牧人牧羊的地方，有人马上就对应上了，是。很多基督徒会到那里去，跟随大牧人的会在那个地方。神追讨罪，他一定追讨罪。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在这里，我就想到，我还是要用圣经的经文来提醒大家，以赛亚书63章7到9节，这个是百姓的一个回应。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在他是没有任何阴暗，没有任何邪恶，没有任何谎言的，在他只有慈爱跟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以色列如今仍旧能够存活，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管你在哪里，你如果听到说现在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的话，不是犹太人的话，你立刻要离开这个人，不要再接受这样子的话语。因为从1948年直到现在，你可以看见圣经的话一直应验在我们眼前， 我要说这个人你真的要受到责备，你真的是要受到责备，你把神的话语，你把神的大能的手行在这个世界上的放到哪里去了？不要再骗人了，不管他们是谁，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不是你能够讲的。这个人直到今天你一直在用人的话在讲，用人传下来的话，人的谎言你再传讲出去，为什么不回到神的话语呢？你为什么不回到神的话语呢？我们今天我要劝告所有的人，你真的要回到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准，作为我们可以所信的，一定要知道。说以赛亚继续说，这个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说以色列人 配不配，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只有他，只有他怜悯慈爱跟恩典，但是他是诚实的神，他按着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你要转回，不管你是谁，我们一定要转回，因为他已经赐下他的爱子给我们了。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竟然神会讲这样的话，在他们还在这个还没有悔改之前，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他们是我的百姓，我绝对不会不认他们的。他说不行，这是一群不行虚假的子民。你阿们吗？感谢主，你读了圣经你知道，你阿们，在神的眼中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做成的，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如果他觉得他们不值得，不要印着景象的全部毁掉吧，他如果就是断定是这样的话，他今天不会有以色列人，大概有摩西人呢。他知道他们有一天他可以把他们再挽回过来，他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来。下面这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见的，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世界上有哪一个人造的神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只有那位真神，只有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只有那一位真是宝宝我们，怀揣我们，怀揣以色列的。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是神，他可以避免他们受苦难，他可以拯救他们，不要仇敌来接近他们，没有，因为他是诚实的神。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侍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直到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那位使者跟着他们的使者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一切的苦难，承担了一切的罪，是谁的？是他的吗？他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的罪吗？是因为世人的罪，因为他的百姓的罪。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他尝尽了，他喝了苦杯，尝尽了他百姓所受的所有的苦。我没有办法再用人的话再继续来形容了。你们要转头看见耶稣啊所做的，要转头要看见，他是那一位神，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们， 普尔日，隐藏的神。大家都说以斯帖记神隐藏，所以等一下看，我们小朋友预备，他们会戴个这个假面具哦，让你不知道他是谁。是的，看起来他是隐藏的神，但是你可以从以斯帖记当中，你可以从人类的历史上当中，你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来看。他并不是隐藏的神，他常常说一句话，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要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我就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神，对不对？记不记得这句话？你看到他了吗？你没有看到他。他隐藏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作为可以使你认出他来，他的作为可以使你知道他，这一位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他可畏的神，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我们相信他的每一位，你知道吗？你不能隐藏，你无法隐藏，犹太人无法隐藏，基督徒无法隐藏，你知道吗？如果你可以隐藏，那我要告诉你，你的信仰出问题了，你的信仰出问题了，你隐藏不了，你一定隐藏不了。有时注意到最近的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这个新的政权大屠杀，整个村庄的大屠杀，杀掉那前一个任政权的那些剩下的人，还杀掉谁？你们知道吗？基督徒，基督徒大屠杀。你们看到世界上的报纸有刊登吗？他们杀掉基督徒，有人发声吗？有人讲话吗？没有。可是我告诉你，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讲话了，他为基督徒发声了。那你知道吗？从叙利亚传出来的信，那个叫做阿米尔乔法迪啊，就是一个犹太人，他告诉所有的他的观众们，他说他接到这封信是从那个地方当地的人回教徒写信给他，他告诉他，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四周的跟我们一样信仰的人，回教徒或是什么西亚或是苏尼都不能够，我们不能无法靠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靠一个国家，那是哪一个国家？不是美国，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不是欧洲，不是南美洲，不是非洲，他们只能靠以色列，只能靠以色列。哇！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以赛亚书十九章所说的，有一天，亚述就是现在叙利亚、以色列、埃及三国一律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已经来到末后了，这是每次都讲说来到，是的，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眼前正在打开，但是你有准备吗？你看见了吗？你对神的话语认识吗？你知道他写在那里几千年前，借着摩西3500年前以上的写在那里，对现今现在3500年后的现在， 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来到最后了，已经来到最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是的，我们庆祝普尔日，因为一个隐藏的神，其实他在每一件事情上，连那个亚哈水鲁王他的妻子为什么会被废掉，他为什么硬着心说 不去展览一下自己，都是有神的手在里面的，你知道吗？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手在里面的，他在预备，直到最后犹大人得胜了，他们杀掉所有那些要杀害他们敌对他们的。但是圣经很奇妙，有一句话一直讲，他们没有拿他们的钱财，不是为钱财的缘故，钱财算什么？从仇敌来的钱财算什么？不算什么。但他们庆祝这个日子要成为世世代代庆祝的日子，因为属他的百姓得胜，得胜，而你的得胜，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得胜，在今日我们会得胜，是命定的，是命定的，我们一定得胜，在最后一定得胜。可是我要问每一个人，你今天要问问自己，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到底站在哪里？这不是选项 ，OK， 不是选项。我可以支持以色列，我可以跟以色列站立。我呢，我看了很多世界上的媒体，哎呀，我看到这个，甚至于基督教里面有人在讲的，对于这个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不能够跟他站立。你的选择，我们刚刚在读的马太福音25章所讲的，谁在看？耶稣在看，神在看，神在看。今天你不要讲我是从美国来的，我是从欧洲来的，我是从世界哪一个国家来的，我是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正在做什么，一点都没有关联，一点都没有关联，都会成为过去。唯一不会成为过去的就是你的国家怎么对待以色列，你怎么对待以色列。而且你不要跟我讲说以色列不好，以色列太多太多犯罪，太多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你，神说什么？他没有看到他们有罪。那神，你不是公义的吗？你怎么会没有看到？因为他会做，因为他是诚实的神。他们付上代价。如果以色列犹太人付上代价，弟兄姐妹们，全世界的人，列国列邦的人，是时候了，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了。你们要为着你自己的国家所站立的付上代价，你要为你自己你所站立所选择的付上代价。但有一天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他是公义的，他一点都不虚谎，他不虚假，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给了你很多的怜悯，很多的恩典。这是他的名字。你感恩吗？抱着感恩的心吗？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都会有一些低档的时候，对不对？低档 很低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太多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也遇到很多事，但是我跟我的女儿家里的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句话出来，不是一句话，就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作为他的百姓，我是他的百姓，他的恩典那么多在我的身上，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不从我嘴巴里面来赞美他，来感谢他，那么我还指望着这世界上不认识他的那些人或是那些仇敌来赞美创造主，来赞美独一的真神，来感谢他吗？ 弟兄姐妹们，你们不感谢不赞美他，你还指望谁来赞美他感谢他？而他是配得的，是不是？他是配得的。但愿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不要再去讲神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情，你觉得怎么样，你都不要去讲这些事情了。你不要讲以色列，你不要讲犹太人的，为什么？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是要蒙怜悯恩典的人，对不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从他的名字来看到这个奥秘。他追讨罪孽，可是他赐给你我们的恩典怜悯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在耶稣啊里面，在十字架里面，你已经看到了，你已经看到了，他的十字架是要引我们回到神的话语，这是耶稣啊自己的见证。他不是要把我们十字架之后把我们犯罪不守神的话语的那个罪定了十字架之后就宣告你们可以不用守了，这是不合逻辑的，我已经讲过还要再讲，你一定要想清楚，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守，你犯罪，他定十字架，他定了十字架死里复活之后你接受他，好，你又不用守神的话语，说不通的，弟兄姐妹，真的说不通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为教会祷告，教会真的要悔改，要悔改。但愿神，这位怜悯慈爱的神，也是追讨罪孽的神，行最后审判的神，在我们当中继续的保抱我们，怀揣我们，离了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我们离了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因为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他。哈利路亚，赞美主。坐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见这一群属你的百姓，被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在西乃山与你立约的百姓，一夜之间拜起金牛犊来，主，你早已知道，你早已看见，但是主，有谁能够明白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有谁能够数算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与慈爱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有谁能够看见，当你不轻易发怒的时候，你在等候你所造的？你说连一个恶人你都不愿意他堕落沉沦，乃愿意他悔改。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刻对着这些你所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每一位心说话，来呼召他们，来呼唤他们，使他们调转脚步，回转向你。主，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日月星辰都在显出一些异兆来的，如同耶稣啊在路加福音所说的一样，天使要震动，还有血月。或许有些人想起了这个世界的末日已经快要到了，是的，快要到了。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你告诉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害怕，你告诉我们是要我们预备，要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属你的每一个人的心。直到那一天， 我们要看见你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你说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昂首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就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吵杂纷乱，但是在你的百姓的心里面却只有小龙，真正的小龙在我们里面。就今天是我们抬头挺身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是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对你说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还要更爱你，我们要遵守你的话语。主，我们也一样呢，为以色列来祷告，在那块土地上，你与他们立约的土地，赐给他们的土地。我们不能讲他们主，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啊，我们已经被嫁接进来了，是属于我们的地。我要在那里看见仇敌再也不能够欺哄他们，他们眼睛要打开，要看见，他们要认识以赛亚书53章所指的是谁，他们要看见这些几千年来他们遭受这些拉比的欺骗，或是说谎言被骗的。主，他们要看见那个真理不在这里面，他们要看见你的话语，他们要真正的回到你的话语。主，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站起来，能够说我们拒绝这种话，说如果没有拉比的解释，我们就不能读妥拉，不能读圣经的这样的谎言。主，让他们能够自己寻找你，寻求你，在你面前祷告。主，在这个时候不是在看这个国与国的征战，也不是看灾难要到什么时候，那是看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与你的心对齐的时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名字里，耶和华的名字里面，我们找到了避难所。我们到你的话语里面，到你的名字里面，主，我们是稳妥的、平安的、Shalom 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就今天开始不再一样。主，我们每一次都说这句话，谢谢你，因着这句话，就是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让我们有这个最后的机会能够抓住转向你，跟随你。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不值得我们再去抓，它是要来的。主，你试我们，你磨练我们，你赐给我们那个至高无上的那个恩典，那个爱，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啊里面进入。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主，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逊的名，阿门。